主后2017年6月2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彼此关顾丰富生命。
愿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照他自己的意思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的难处带到这个祷告里，不管是你身体的软弱，还是你心里灵里面的软弱，我们都一起带到这个祷告里，相信神必能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什么？不管我们现在的难题是什么，即使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主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隔绝我们与你的爱。主，你若帮助我们，还有谁能抵挡我们呢？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隔绝我们与你的爱。主啊，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欢迎你，欢迎你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欢迎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恳求主你医治的大能复辟我们。主啊，恳求你释放我们，断开一切捆绑的锁链。主啊，帮助我们得着那个自由，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你来恢复。主，我们欢迎你，因为我们深知在这天上地上没有任何的名我们能够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主啊，你是宇宙的中心，谢谢你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耶稣，
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中心，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万物都
属于你，归于你，
你是荣耀的君王。
这个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君王降临。 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欢迎你，主啊，是打开我们的心，向你说主，我欢迎你进到我的里面来做王掌权。宇宙的中心，耶稣，我们欢迎你。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耶稣，
世界的中心。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来祷告，主啊，我们欢迎你， 神的爱来摸着。不管我曾经听过怎样信仰的故事，不管那是谁的故事，主啊，我要向你说，我渴望那个故事变成是我的故事，是我亲自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大能的故事。主啊，我不要再只是风闻有你，主，我今天一定要亲眼见你，主，我今天一定要被你的爱来摸着，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自由的来向神说，主，我们渴慕你。
Bye.
开我们的心向你说，主，我知道我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我知道，但是我已经决定我的一生要跟随你，永远都不回头。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就得饱足。哈利路亚，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刻，无论在台上的敬拜团的每一位团员，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在今天，在这个时刻，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天父上帝，你的话语，你的道，栽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田里面。要感谢你，要进入盛夏。谢谢你，让我们许多的青年学生们，终于，还有我们的许多的学校的老师，终于可以进入暑假。为着这个盛夏，无论我们是否有参加各样的营队活动，或是我们自己家族的旅行，主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暑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要体验到以马内利的神 天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所读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弟兄请。神啊，求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别的神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盾，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也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的经文十一节不会很长，我要再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再诵读一次，这次请姐妹来读单数节，弟兄来读双数节。请姐妹，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诗篇第十六篇，用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在你左右，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我，这个我是谁呢？我在你左右。在过去一周，大概两个礼拜吧，我的心里在思想两个人，面对他们生命消失的过程，心里有一些的感触。这一位曾经是勇猛的战士，也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他的名字是 扫罗，
嗯，对，
他一生征服了无数的土地，然而扫罗王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蛮惨烈的一个状况中结束他的生命。因为在过去这两周我们所读的新眼光进度刚好读在历代志上，在描述扫罗王他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蛮惨的，但是他曾经是这么勇猛的一个战士。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还蛮难过的。另一个人可能跟我们比较靠近一点点，我想如果有看新闻媒体就知道，齐柏林是这么热爱空中摄影，发现台湾之美的，他用画面，没有想到因为他发现台湾之美，看见台湾这支片子，启发我们台湾人更多的关怀土地，特别台湾的土地有许多的生态破坏了，即使在空中摄影这么样的危险，却也不消减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他想要保护更多，唤起更多人能够爱护台湾这块土地的使命。生命的终了，它结束在他所爱的大自然里面。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面临生命的终了，或许这样的一个课题对在座的学生年轻人来说，你或许觉得还很遥远，我们的生活都还在念书呢，还在谈恋爱，我还没有结婚生子。但是也许生活当中某一些的经历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像死亡一样。当我真心真意的投入一个情感，但是却换得了背叛，那样的被遗弃的挫败，我想就像死亡一样。或许你很认真的在找寻工作，可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都不尽理想。虽然我们不是面临到真正生命的终了那一刻，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过，也许是过去式，也许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一次一次的在拉扯跟挫折当中。或许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让你不再信任，或者是筑一道墙，不知道你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今天这一段诗篇我们刚刚读了两遍，我们再次把今天这段经文，这个其中的一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今天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祷告。如果你在你的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前面有一个标题写一个金诗，就是这一首诗篇 是很经典的，是大卫的祷告。如果没有特别的去诠释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刚刚读两次这段经文，真的乍看之下，保罗的祷告这篇诗篇充满喜乐，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他所得的上帝量给他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保罗的祷告。在现代中文一本里面的这一节，我们再一起念一次好吗？现代中文的一本1:7，上主啊，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你掌握我的生命，你的赏赐多么佳美，多么令人喜爱。所以真的可以感觉到这篇诗篇好像大卫充满喜乐，大卫快乐幸福的来源在于上帝丰富的供应。但是大卫的生活处境绝对不是因为他拥有君王的身份，也不是他的喜乐的源头，也不是只因为上帝给他丰富的产业。其实大卫的生活中其实充满了许多失落跟分离。大卫在写这篇诗篇是大卫的祷告词。其实这段经文的背景你可以想象到，好像看似充满喜乐的祷告词，其实这个时候的保罗，这时候的大卫，他正经历扫罗王的追杀，他躲藏在一个旷野，大卫的处境非常的危急，几乎无路可走。他这篇祷告词其实是正在黑暗忧惧害怕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被追杀的一个处境里面，今天的这段经文却让我们感到，即使在危难中，大卫的心仍然依靠耶和华上帝。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九节的经文里面，大卫的祷告词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1:7。底下蓝色字体呢是现代中文一本，我们再一起来诵读它，1:7。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自在。被追杀躲藏的大卫，他却能够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好像发出的祷告词怎么是充满喜乐的呢？无论是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这个福乐有愉快、快乐、希望的意思，它里面是含有平安与恩惠。也就是大卫虽然经历扫罗王的追杀，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仍然没有击倒大卫他对上帝的信靠。今天这段经文都表达了大卫对他所信赖的神坚定不移信靠的心。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节里面有提到好处，这个好处也是福乐的代名词。所以不论是好处、福乐，十一节的福乐，或者是第五节、第六节的产业，这一切大卫都深深体会到，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上帝。我们回顾一下大卫，他不只是以色列的君王， 从牧童的身份能够被上帝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一生充满了奇妙的经历，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也是一个诗人，诗篇里面许多的诗篇祷告词都是大卫所写的。他是一个君王，却也是一个流浪者，他是一个战士，可是这个战士却被将军甚至是自己的孩子背叛追杀。虽然大卫拥有上帝所赐给他的王权，当他面临到敌军的追杀逼迫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大卫的一生，他并没有用他的王权来处决他的仇敌们，他不随意的伸手来报仇，乃在于他的信仰，他敬畏上帝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虽然今天我们是透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大卫的信仰，大卫的灵性，他的人生在少青壮甚至在年老的时候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试炼试探。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大卫他在信仰历程当中的挣扎跟转折。为什么在整本圣经里面大卫能够得上帝称许说他是合神心意的？无论是在撒母耳记上或者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大卫他能够得上帝称许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不是做一个乖乖牌不会犯错，我们知道大卫也犯了许多的错，大卫也不是永远保持一个灵性的高峰，大卫能够合神心意表明着这个信仰是一生一世跟随着他。大卫合神心意表明着这个信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体会到上帝永恒的旨意，他生命的中心就是神。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虽然大卫他正经历仇敌扫罗王的追杀，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危机当中，但是今天这段祷告词我们再一起来读第一节的经文，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危机里，大卫是与上帝这么紧密的连结。不止在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七节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诵读。来，我要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在夜间他的心所以在第七节的经文当中我少了几个字，大卫能够在逼迫受逼迫的时候他仍然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祷告， 他在他的生活得上帝的指教，在夜间，在黑暗中，他的心也得到上帝的警戒。神是个灵，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却可以让信靠他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神的同在。所以在第八节的经文里面，大卫说到他将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这句常摆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个灵，我们怎么样把神摆在我们前面呢？是在我们的自用车当中挂一个十字架，行车保平安的意思吗？还是说每一次旅行我们在饭店会看到圣经，哦，就把那个圣经放到床头上，这就是摆在我们前面，有床头有圣经保平安的意思吗？那究竟大卫的这段祷告词，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了解这句摆在我面前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要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九节的这段经文，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请。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大卫他把神摆在他的面前，这节经文他的灵可以快乐，可以安然居住。特别这段祷告词是大卫正遭受到扫罗王的逼迫，他能够安然居住是因为大卫把神常摆在他的面前。意思就是这个信仰，大卫的信仰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是每一个生活环节他都想到上帝。这就是大卫他的信仰，他的生活态度使他向着神敞开他的心。即使他会犯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犯错，当上帝差派先知拿单来指明大卫犯错的时候，大卫没有逃避，他真心诚意的悔改向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常摆神在我们的面前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体会到我的灵即使在危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安然稳妥像大卫一样，我们就必须要体验到神常摆在我们的面前。神常摆在大卫的面前，他所代表的就是无论他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他都向着神敞开他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大卫他一生信仰的经历。这位与他同在的神是否在信仰的这条路上，你已经体会到神在你的面前呢？他是与你同在的神，常常在你左右吗？这段期间在教会节期里面是圣灵降临节，我想过去一两周在牧师的正道里面也表达着，也帮助我们 重温了耶稣升天前将上帝应许赐下圣灵保惠师的这样的应许，再次的来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我们再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上帝已经应许，神圣灵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的信仰是否有这样的经历，神常与我们同在呢？在这个月，我有一些机会跟教会的几位年轻姐妹彼此对话，虽然是不同的姐妹，但是姐妹们都异口同声的跟我表达他们感受不到神跟他们在一起。神是个灵，真的看不到，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像大卫一样可以经历到这位神常摆在他的前面，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他可以看到神常与我们同在。这不只是圣经的真理，是可以让我们体验到的。我想这些姐妹她们表达她们信仰的这段经历，我可以稍微的体会到，因为曾经在我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也感受不到神的爱。我想也许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关系当中有裂痕，那个关系可能是跟家人，可能是等等等的，所以使我们很难体会上帝的爱。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再一次的，我们想我们都很明白圣经的真理，这位常与你们同在的神，也是天使在报喜讯应许以马内利的神，是常与我们同在的。神已经应许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要常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八节里面，当扫罗王他受恶魔侵扰，心里很纷乱的时候，他请一个臣仆去找一位善于弹琴的，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就回答扫罗王说，我看见一个伯利恒一个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大卫王在他还没有做王，他是一个牧童的时候，神就常与他同在，因为这个就是他从小以色列族群他们的信仰。大卫早早就体会到神与他同在。我们在座的也许有的人今天这个信仰是家族传给你的，不论我们信仰的起头是如何，但是上帝他要让你体会到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是可以在我们左右的。如果我们将这份信仰只是当成是一个道德规范，将上帝的话语当成是道德规范，你就会觉得神或者这个圣经就是对你来说是束缚。但是基督的信仰 大卫跟上帝连结的关系，基督的信仰是生命连结的关系。大卫将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这是一种生活当中融合了听从上帝的话跟顺服他的话。他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去亲近。大家都知道，我一个人抛夫弃子在太平地服侍，家人在花莲，我如果不透过天天跟孩子跟先生视讯，那个关系真的就会疏离。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跟基督的连结，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合听他的话，去感受到跟基督生命连结的关系。最后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再次的来醒思我们跟上帝的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年轻人，在他父亲过世之后，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作战的，他父亲的同胞说了一个曾经跟他的爸爸在军队里面的一个经历。因为爸爸他所隶属的队伍接到一个命令，必须要坚守在他守住那个地方，才能够拦阻这个敌军军队的推进。如果没有守住这个山头，敌军推进的时候，他们完全会全军覆没。所以这个队伍就接受到这个命令，要必须守住那个山头。可是父亲的这个队伍的士兵死伤已经剩了不已经军兵军兵已经所剩不多了，并且呢，这一批军队呢已经战斗一段日子，他们也发现到他们的弹药所剩的非常少了。如果你是这军队的一员，你会如何呢？当一颗子弹从他们的战壕当中呼啸飞过去的时候，他的父亲却拿出一颗巧克力分散给战壕里面的其他的军兵。他们都笑他，你疯了，现在不是吃巧克力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爸爸就是笑一笑，并且他的爸爸跟这些已经尽力这些军兵们说，你们已经尽力作战了，生死都是由那个至高的主掌管的。他的父亲会拿巧克力给这些军兵吃，就是希望这些军兵可以为这个巧克力来赞美上帝。他希望这些军兵在这个时刻就享受这一刻的甘甜。最终按着上帝的计划，他的父亲跟战沟里的其他的人都继续有多年的时间继续享用巧克力，品尝巧克力 所带来的甘甜。这个故事其实有很美的，对我来讲有很美的启发。有些人都在等待将来会发生某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生命就牢牢地凝视自己渴望的那一件事情。也有一些人则牢牢地看过去本来应该可以发生的却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个父亲美好的信仰带给这个孩子，我们的信仰透过过去这些历史的见证，但也更需要我们要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未来来努力。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失去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我们也不会失去在这一刻上帝要给你的甘甜。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与上帝同行，体会到这位上帝是以马内利，他跟你踏出每一天的步伐，我们都能够享受在现在当下这一刻神要给你的。求上帝帮助我们，以马内利的神在你左右，在我们左右。最后用这一首回应诗歌《在爱中相遇》， 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回忆这个时刻，你想要对以马内利的神想要说的话，我在神面前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感受不到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这是你宝贵的应许。主啊，愿大卫他所体验到的，也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位跟随你的儿女身上。我们的生命连结于基督，怎么样子将你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生活中要融合你的话语，要听从你的话语，顺服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者，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经历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福乐，永恒的喜乐。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